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弟兄姐妹平安。当我们讲福音的时候，有人会说福音是天国的福音，那表示神要建立一个属他的国度，他来统管，这是耶稣所传扬的。那么当我们在看到天国福音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天国的福音，有学者说福音恐怕是从旧约，尤其是早一点的时候，神对亚伯拉罕讲的福音就是一个好消息，他会如何如何，他后裔会如何如何。那么后来对以色列人讲福音，就以色列人会离开埃及为奴之家，到流奶与蜜之地。那么后来在以色列亡国的时候，或者国势越来越衰败的时候，福音是特别在以赛亚书40章以后表达出来，就是说神的愤怒已经停止了，神会再回到以色列人这里，以色列人会再回到神那边去，就是神会重新到以色列国度里面来，让以色列人信服。即使在旧约，你可以看到这个国度的福音，这个天国的福音是重点是在耶和华，或者重点在一个人，那个人把福音带来了，那个人以赛亚书说是耶和华受苦的仆人。那么我们基督徒很快就想成是耶稣基督，这一点都没有错。那么不过我看教会历史上，我们常常会忽略福音的重点固然是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国度，福音的重点固然是上帝已经息怒了，要安慰我们了。我总是很喜欢这一段以赛亚书40章所讲的，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上帝安慰，上帝借着那受苦的仆人安慰，圣父安慰，圣父借着圣子来安慰，来鼓励，来提醒我们，那个是福音。不过好像我们也有一点忽略了，在福音临到的时候，人得到安慰，不仅是得到安慰，得到重生，得到一切上帝要给我们的美好的信息，还有另外一个人，不是耶稣，还有另外一个人，这个人给我们福音。我说人实在是没办法翻译，还有另外一个 person， 另外一个位格，就是圣灵。在我们比较注意跟福音有关系的，就是受苦的仆人弥赛亚，那在以赛亚书里面的时候，我们大概比较会忽略另外一个谈到受苦的仆人或祝福的仆人的，在约珥书里面，后来在五旬节的时候，当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也就是神国的福音更具体表现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引了旧约约珥书上所讲的话，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唱除你以外。我们运用的灵活一点，圣灵在我们身上会有很奇妙的工作。今天我们讲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位，是我们很感谢主，教会也有机会讲，我们在基要真理的课上也会提。那当然我们很遗憾说我们没有办法讲得完全，不要说一堂道不能讲完全，就是一万本书也不能讲神的完全。三位一体的神同荣同尊，配得同样的敬拜赞美颂赞祈祷。圣灵做一切的事情就跟圣子圣父一样， 譬如说我们想到创造，创造不是只有圣父圣子做的，诗篇104篇30节，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圣灵也是我们拆船年会的主题，也是做拆船工作的。使徒行传13章2节，圣灵说，这在圣经里不常出现，不过这出现一次就已经很重要了，何况不止一次。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不过这个我们今天都不去谈它了。圣灵的创造的工作，圣灵传拆船的工作，这些我们都不直接的去谈它。我们就从约翰福音我们的进度来看，约翰福音14章16章都讲到神会差圣灵保惠师，是真理的灵。这两个字特别是我们今天想要想的，一个是保惠师，一个是真理的灵。我们不是因为福音派是所谓的改革宗的，或者是福音派的，我们不是说信友堂是改革宗或福音派，所以我们就特别讨厌圣灵，没有这种事。我们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也一样讲圣灵，我们也一样渴慕圣灵的充满，圣经所讲的我们都相信。而我也不是要在这里批评灵恩派的弟兄姐妹，我常常说我也很钦佩他们，很多地方我们缺少的，包括他们热心顺服等等。不过我很遗憾，就是圣经这么清楚，包括在约翰福音讲到的圣灵的工作，好像我在灵恩派弟兄姐妹，当我们福音派也不常讲。一个就是保惠，保惠师，你们要安慰，安慰师，用一个很不好听的名词，但很恰当的表达，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罪恶的制度叫慰安妇，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神圣的工作叫慰安师、保惠师，他安慰我们，不是用他的肉体。耶稣对我们的拯救包括他的肉体，他是道成了肉身，圣灵是灵，他用他的灵，你也可以说他用他的话安慰我们，对我的百姓说，你们要受安慰，平安了，平安了。那么圣灵来安慰我们，圣灵进入我们心里面，从一个角度来讲，圣灵所做的工作甚至比圣父和圣子更深入，当然这是一个角度来讲，就圣灵是在我们内心深处的工作，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让我们在痛苦中得到安慰，让我们在兴奋中有谦卑，让我们在掌声中归荣耀给主，让我们在没有掌声中我们听到上帝对我们的掌声。圣灵安慰我们，圣灵其实说起来也跟我们整个在看到圣经里面这个救赎很像，救赎包括以赛亚书讲的，包括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得到的救恩，我们都会说因他受的鞭伤，因他受的刑罚，基督为我们死，基督为我们罪死，基督为我们受苦，基督受苦了以至于我们能得到平安，是这样。不过你看，我也平常也不太注意到，包括约珥书也讲到说，耶和华的大而可畏的日子，耶和华的刑罚，那些日子之后，我会恩待以色列。就是你可以从一个角度来讲说，耶稣受苦是给我们永生没有错，耶稣受苦叫我们称义是没有错，耶稣受苦是成全律法没有错，耶稣受苦是使我们得恩典，这个都没有错。不过我们得的恩典，你也可以说耶稣受了那么多苦，就是要叫我们得到圣灵。我去，我死是与你们有益，我死，我如果不死，我如果不去，保惠师就不会来，我如果死了，我去了，保惠师就会来了。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圣灵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死得到上帝的赏赐，上帝给我们的。好，他来这个保惠师，我们非常希望因着神的话，那比较多我们可以讲圣子，圣子是神的话，神的道，因着神的话，因着圣灵使神的话在我们心中真实，让我们勇敢，让我们有确据，让我们圣洁，让我们善良，让我们得安慰，让我们从 忧愁，满心忧愁中变成喜乐。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讲到圣灵，讲到保惠师，讲到这慰安妇，这个慰安夫，这个慰安师对我们所做的事，第一个居然不是慰安，不是安慰，是责备。事实上那个字，这两个意思都有。我们也只有求圣灵帮助我们在我们心里做很强烈的工作，让我们有被圣灵责备却不是绝望的，有被圣灵责备让我们痛悔己心，让我们撕裂心肠，让我们做到任何人对我们的责备责骂不能得到的效果，就是我们撕裂心肠的悔改。当圣灵在我们心中借着神的话做了这样工作的同时，也让我们得到从他那里来的安慰。我的百姓啊，不要怕，看哪你的神，这是以赛亚书四十章的话，看哪你的神，看哪你的神带着安慰带着祝福而来。而是我们经历到那么多上帝的咒诅和愤怒和罪恶的刑罚的时候，圣灵来叫我们得安慰。不过我们还是要说，十六章他先讲的是他来是责备我们。他第八节，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圣灵做每一件事情跟圣子 圣父一样，不过圣灵做的，在这里我们比较要强调的，圣灵使我们认罪，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是我们求圣灵在教会里的工作。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传讲上帝的道，如果传讲上帝的道就必定有圣灵的同在，如果圣灵的同在就必定有神的道的彰显。当我们传讲上帝的道，圣灵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会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当没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责备别人和上帝。各位，认罪是很困难的事。我们人性只会掩盖躲避罪，我们不会承认自己的罪。圣灵使我们认识我们有罪，而且这圣灵使我们认识我们有罪，不是在布道会的时候而已。布道会，甚至我有的时候很不喜欢布道会所培植出来那种叫人哭泣的气氛啊，对不起，不是不可以，但是好像总要唱几首叫人哭得很厉害的诗歌，然后讲几句那个，讲几个叫人很吃惊的见证，然后感动灵涕，可那个在生活中很少发生的。我们痛悔己心，不是被某些人的感人的见证，虽然那很好，但是我们悔改是因为上帝的话，我们悔改是因为圣灵叫我们责备自己。而当我们悔改信了耶稣成为基督徒了，受洗了，在教会里服侍了，哪一天哪一秒哪一分钟我们没有圣灵，我们也不愿意悔改，我们会越来越自大，我们会越来越骄傲，我们会越来越觉得别人需要悔改，别人错了，好像悔改都是别人的事或者没有信主的人的事。我们是天天需要不止一次常常做这个祷告，免我们的债，主啊，求你赦免啊！我们需要常常，这是圣灵的工作。人，圣灵使人认识自己的罪，不仅是认识罪，而且是承认罪，这两个不太一样。我们也因此认识神，这个我们在其他地方常常讲，圣灵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认识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灵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认识他开恩赐给我们的事。认识神一切的丰富，都要借着圣灵。是圣灵使我们认识自己有罪，认识神，也认识神对罪人的愤怒，神对罪恶的愤怒。这需要求神光照，我们讲一万遍，人家越来越听了愤怒，不会悔改。我们需要有圣灵来光照我们，来帮助我们。不过最后，圣灵不是只让我们认罪，认识罪和承认罪，圣灵不是只让我们认识神的圣洁，以至于我们在他的震怒之下，圣灵让我们认识神是有赦罪之恩的。 诗篇十九篇十二节，我们中文圣经是谁能知道自己的过失呢？自己应该旁边有打点，原文就是谁能知道罪呢？各位，神是一个奥秘，如果没有圣灵的启示神的话，我们不认识神。罪也是一个奥秘，在一个全能圣洁善良无所不管的世界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罪恶？这是一个奥秘。我们最多推到最后，我们只能说神不是恶的来源，但是这些事都的确在他掌管之下有的。我们怎么会有罪呢？罪怎么进入世界的呢？圣经都有谈，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些问题。不过我们就讲到，人要认识罪还真不简单。罪不是像我们一般讲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那都是我们讲的罪。甚至不是像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学心学理学所讲的我们心理的状况，那个当然也有。谁能知道罪呢？各位，罪是不把上帝当上帝。 Let God be God。我们不把上帝当上帝，我们不顺服他，不爱他，不听他的，不把他当唯一的主。因此我们如果不把上帝当上帝，我们也不会把罪当罪，就像现在世人一样。我们也不解这个问题，但是你看看谁能认识罪呢？谁能够了解，谁能够凭我们理智理性来了解说亚当夏娃吃了一个苹果就有那么大的罪，就有那么大的痛苦和责备。而我曾经讲过，今天如果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那么不好，吃了我们就要死，而且绝子绝孙，上帝为什么把它放在伊甸园里呢？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会做这种事，就是当我们离开家的时候把一颗手榴弹放在桌上，然后跟儿子说你千万不可以碰，碰的日子大家都要死。各位，如果是爆炸了，我想任何一个人都会说那个责任在父母嘛。如果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这么坏，干嘛放在那里呢？神干嘛造呢？好，这也不是我们今天要回答问题，但不回答我想也没有办法免去各位的困惑哈。我们也只好讲一下，我在讲到说我们不认识罪，我们不知道罪，我们不知道吃一颗果子为什么这么麻烦，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神要把一颗果子放内。我们提醒弟兄姐妹，分别善恶不是坏事，知识不是坏事。很多教会弟兄姐妹喜欢，我们中国传统里面也有这种不要讲知识，要讲生命。我一直不懂什么叫生命，好悬呢、不要讲知识，要讲生命。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不要吃，不要去讲知识。各位，这大错特错。如果你不能分辨善恶，如果你没有分辨善恶是非美丑的能力的话，那最简单的错误你也会犯，你不能分辨真神和假神，敌基督和真基督。而我们需要能分辨，我们希伯来书说我们要分辨，我们要习练的通达，能够分辨好歹。好歹是非对错怎么能够不分辨呢？以西结书说这是先祭司重要的条件。所罗门从神那里得到智慧，就是他能分辨，包括用人，包括用政策，包括分辨大事小事，这个小孩子的母亲是谁，他能分辨出来。我们怎么可以和稀泥把基督的救恩真理说成不分辨呢？分辨是很好的事，不管在知识上道德上能分辨是非对错善恶是很好的事，是神要我们有的。但是重点了，如果你能分辨这是好事，如果你能判断这是很好的事，如果你能早一点就判断分辨出来那是更好的事。譬如说买股票啊，对不起，我不知道买股票对不对，我的意思是分辨它一个月以后会不会涨或跌，如果能不是很好吗？各位，人能够分辨是很好的事，人能够用人用事做事能分辨是很好的事。但是当上帝不要你用吃的方式得到，你就不要用吃的方式得到。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 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